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爱美奖 Amy 奖。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美奖 Amy 奖，我是人称爱美奖的 Amy 奖本人，没有被口译耽误的口译员。我先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他是 Patrick。我跟他的认识是从客委会的客华的口译班认识的。
对，
Patrick 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Hello， 台嘎后，我是 Patrick。
由你来先介绍一下你自己。
那我是大学是日文系毕业的，那毕业之后的工作第一份是在翻译社上班，那大概有接近3年的时间，然后在去年稍微转了一下跑道，现在在资讯公司上班。这样的我是客委会的客华语跟客日语培训班都有去上，现在也有在做一些客语口译的案子。
刚刚 Patrick 说你是日文系。
对，我是政大日文系毕业的。
你上过初阶班跟进阶班对不对？
对，我第一年上了初阶班。
嗯，
然后初阶班过完之后发现没有案子来，那我想说不行，那我要再去上进阶班。这样
没有错，我之前在我们客在异乡第一位受访者 Daniel 的节目当中有提到，第一年的时候客委会办客华的口译班的时候，全省北中南东加加起来有300多人报名，最后只取了30人，竞争非常的激烈。你是通过了初阶，你是那30几个人当中的一位，
当中的一位，
隔年就办了进阶班，而上进阶班的条件就是必须考过初阶班，所以那人数就可以想见没有太多，对不对？
对，进阶的时候我是最近才回去翻那个录取名单，是27位。
哦，27哦。
对，
而且那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的荣幸，里面好多都是客语电台客家电视台的主播级，还有很多是在全省很知名的在客家界的老师。
对，
新传师，
新传师，然后有些感觉是客家研究的厉害的老师就对。然后我就混在这一群老师跟主播中间上课，我觉得哎，那我这个人好像有点走错棚。
相较起来你是里面比较年轻的。
对，
各位听众看不到 Patrick 本人，他是非常斯文的帅哥。然后我记得那时候上课的时候，确实他还在念书，相对比较年轻。那要跻身在这么多大哥哥大姐姐，然后都是口条超强的主播级人物，也算是非常勇敢。大哥哥大姐姐们有特别跟我介绍说，他是日文科班出身，然后政大这么棒的学校，将来会是后起之秀，前途无量。
这个资讯好详细啊。
真的哈、哦，你的身家我都在那时就调查过了，不过其实是被动的被告知，所以我就有注意到，哎，你也不负众望的考过了初阶班，而且进阶班的客华班你也过了，也可以想见有多么的不容易。那你还记得那时候27个人过了几个？
27个人通过9个。
九个啊、哦，通过了进阶班以后，后来有接到案子，对不对？
有，通过的那一年开始就有案子了。
不错不错啊、哦，这个口译也是要训练一段时间，然后多练习才上场，才不会怯场。但是我觉得特别的是，你还有上日文口译班，这是客日班。那当然这个就不是我接触得到的，因为我不会日文。那 Patrick 来跟我们讲一下，那你在上客日班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学习经验？
我要先说有点好笑的是，我一开始本来不太想去报客日班。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自己有上过其他中日口译的，就想说我上过中日，我上过客华，那是不是这两个加起来就等于客日？但是就听说哎、人很少，你要不要来一下？然后就说啊，好，我去。结果去了才发现哎、不得了，这次的经验是有用的。怎么说呢，那个客日班的老师是黄怡云老师，
业界的这个资深很棒的老师、所以他上客日班。
对， 那客日班我先稍微讲一下我们的学员组成，我们是来自全台的总共八位，我觉得应该有一些地域上就是不容易啦，因为大家要来到台北上课，那如果你可能是南部或东部可能会不太愿意上啦、好，反正 anyway 就是八位，那我们开始上了这个课。因为大家会日语可能不代表说你平常的工作就是一直有在讲，所以我们一开始花了很多时间在就是让大家重新就是熟悉口说这件事情，就是每次上课的第一件事就是 shadow in good、
shadow in good
对 shadow in good
好，我也要跟着这样念才有日文的味道。以前我们讲说、morning 要 morning good， 然后麦当劳 McDonald 要怎么念
McDonald
哦 McDonald 这样哈。刚刚 Patrick 讲到他的日文口译老师上课很加强在口说还有日语的训练，所以都有做 shadowing 对不对、shadowing group 我们叫做跟数，就是影子练习。这边跟听众补充一下，在做口译训练的时候会跟着原文以不同长度的距离去好像影子一样如影随形的去跟着练，这个是口译在练分神的技巧，大家可以去Google 上面去搜寻一下。但其实在很多的外语老师的授课上面也用 shadowing 来做语言教学，就是你跟着、声音档，跟着母语人士的声音去做模仿，那这样子就让你的语言学习更到地。有的老师会称为回声法 echo， 这边没有办法去讲述细节，请大家去网络上搜寻相关的shadowing 的技术，就是你说老师在课日口译的时候有特别强调 shadowing 这个方法，对当时的课日班的学生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当时第一个，因为我们其实不止日语，就是我们课语中文我们就全部都做，就等于各个语言都让大家就是练习一下，等于让你嘴巴暖起来，讲话的流利度这样子。那我自己比较有感的是，因为我其实自己上班也比较少在用日文口说，所以有一部分也是借由这个就发现，我好像口说没有我自己以前以为的这么好，所以就是有被提醒到，后来就开始有自己有开始练习这件事情。
那所以课日班刚刚有讲到，课华也是我跟你认识的地方，然后课日班八个同学，后来几个人通过考试？
这个吗？因为其实要做课日真的蛮困难的，最后通过的就是我。
就你，你是唯一的一个哦，好优秀，我要鼓掌鼓掌。只有一位，因为课日的组合听起来是确实比较少一点哦。
对。
那你后来真的有接到课日的口译的经验吗？
后来真的有接到一场。
哇，快跟我们讲一下是什么样的状况。
好，那一场呢，去年接到那个苗栗铜锣的台湾客家文化馆，那他们办了一个特展叫做川流不息台湾客家与日本国际展，开幕典礼那一天，
苗栗的铜锣，
对，
是客翻日还是日翻客呢？
那天基本上是客翻日，因为他们找来的日本来宾是附近日商的主管这样，
所以开幕典礼就是相关的主管来致辞，用客语致辞吗？
对，就是会有一些客家相关的长官他们也会来，然后他们就用客语致辞，像是主持全程也是用客语进行，所以像这个就是来宾他什么时候要上台去，比如说一起合影啊，一起剪彩，这些就是等于要把整个典礼的流程都告诉他这样。
所以这个时候应要来观礼的贵宾有日本人，所以必须翻成日文给他们听，那因为典礼是用客语进行的，所以必须要有客日口译员，像 Patrick 这个唯一一位通过考试的、真的很不容易，恭喜恭喜啊！
所
以那次的经验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呢？
那次因为后来实际上来的就是日本贵宾只有一位嘛，那我比较像是随行口译的感觉，就是除了典礼本身之外，典礼结束之后因为它是一个特展的开幕，所以就是也有带来宾们大家一起去看我们这个特展，就是带大家进去走一圈，然后有导览的感觉。这个时候就是真的就是随行的跟过去，然后导览讲什么我就翻什么这样。
所以有学以致用到你接到案子的时候有没有好开心啊？
我一开始觉得哇好神奇，真的有客日的案子
对哦，像这一类 随行的案子，我们的经验有的时候是确实不见得拿得到很多的东西。 Patrick， 你有没有自己去做一些功课来协助说能够确保自己当天的表现会更在掌握当中？你事前有没有做一些功课？
主要还是针对因为它是那个客家文化馆的展览开幕嘛，那就是尽量去了解说它的馆藏或者是展览的内容有什么，那个展览有没有手册啊，或者是简介都请馆方提供给我先看过这样。
Patrick 讲得非常好，有些情况之下口译员未必能够在口译工作之前拿到很完整的资料，但是我们都知道要绞尽脑汁去搜寻去思考有什么可能会被谈到的，怎么样来确保自己翻译的品质。 Patrick 当当就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给我们分享，那他会知道说他那一天是要去博物馆做导览，所以他就自己去把博物馆相关的资讯、历史啊、馆藏啊都做了一些功课。
对，没错。可是我觉得做功课这件事情我自己其实也还在学，就是有时候会好，我觉得我做好功课了，然后去到之后才发现，哎，原来我还漏掉了一些什么可以互相连接的事情，我没有想到这样。
有的时候我们讲说这好像在考前猜题。
对啊。
然后呢，题目一出来，哈哈哈，你完全命中老师的心思，你就很高兴。那有时候没有命中，有两种可能，一个是也许是自己经验还不足，所以你刚刚说还在学习，有的时候是因为没有预测到，就准备的方向不够完备。那另外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你没有办法真正去预测他们会讲什么。
对，
就对，或者是有时候原本跟我讲的题目后来到现场就猪羊变色的讲别的东西。
哦，这个也有可能。对
对啊，所以口译的准备有长期的跟短期的，长期其实就是总的来说去提升你的能力，短期当然就是针对这个个案去做准备，你到了现场才不晓为了什么原因讲者临时换人啦，又加了别的主题啦，或者是又发生什么紧急的事临时又撤换讨论的题目跟原本准备不一样的时候，那真的就是所谓靠实力，那实力就是长期准备的时候累积下来的。
对，
慢慢的慢慢的会更知道怎么样去掌握考前猜题的能力。或者是更完备的话就是尽量把自己弄得更厉害一些，然后都可以在应变的时候处理好的，这是我的想法。好，有很难得的课日的经验。
那个时候那个黄怡云老师就说，哎，我们现在做课日口译，课日口译的学生出去到底要做什么？老师就想说，那在查资料的时候发现，其实世界各地都有客家的移民嘛，那会不会说我们以后，哎，我们学了客语跟一个外语的搭配，像之前有客英，然后我们现在有客日，那会不会说我们去到外国交流的时候，对方如果是客家人的话，那我们改带一个客语口译，是不是也不错？这样？
哎，这是一个想法哦。
对啊，这个有点像是我们在上课聊天的时候蹦出来的一个想法。
我其实也是在接触这么多的客家朋友以后，才知道说在海外遍布全世界的客家人口，讲客语的人口是非常多的。你的日文老师提到说，其实也有可能在某些情况下要带出国的时候是要带一个客语的口译，因为当地的人是讲客语，是吗？
对，就是说不定他们的客语跟我们的客语可以通，应该说这个概念我们就是突然蹦出来说，哎，好像有这个可能，那我们以后有没有可能真的做到这件事，可能还要再观察下去。这样就是突然想到给我们用客语跟世界连接的平行宇宙的感觉。
平行宇宙说得好。其实你这边让我想起一个往事，也许也是十几二十年前哦。那个时候我其实还很年轻，也进口译圈还不算很久，我做过一个口译，还记得在高雄的圆山大饭店，叫做世界客家大会。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被这么多客家人围绕。那当然后来教了客华的口译班，就有很多客家人围绕我。就是那一次很有趣，你刚刚讲到的平行宇宙是真的存在。怎么说呢，我记得那个会议里面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国的客家人，那当然也有非华人非客家人的一些外宾，我记得有菲律宾的官员，可能是文化相关的官员。那时候的印象很深刻是 大家都讲客语，就真的突然发现一个平行宇宙。因为我们在台湾你也知道最常听到的就是华语嘛，然后还有闽南话、那那一次呢在整个这圆山大饭店、就听到的都是不同腔调的客家话、然后我就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因为那次的经验我才知道说在海外以前从中国移民出去的客家人、那他们的后代只会讲客语，他们真的不会讲华语或普通话或国语、
像我们觉得会华语是理所当然的，
那因为我们人处在这样的环境。
对，
我还记得那时候有摩里西斯来的侨民，他们就用客语在开会。这就有趣了。 Patrick 也不是今天才认识我，你也知道蒋老师客语还没有那么强大，那更何况十几年前
十几年前，
对不对？
对啊，那老师你那个时候要怎么做口译？
问得好，就是我之前有提到的 relay 转译。因为当时在台湾可能还找不到可以直接客翻音的人才、那十几年前客委会还没有办这样的口译班、现在有了。那个时候也是对我来讲一个年轻的口译员很有趣的经验，就是每一个会议室里面会场里面都有两个口译箱、一间是由客语主播在里面，他们把台上讲的客语翻成华语、然后我就做 relay， 我再把他们的华语翻成英文来服务现场的那些讲英文的外国人，所以那也是一个对我来讲很新鲜的经验。
哇，所以我们其实有非常久以前的大前辈而且甚至是主播，还不是真的就是口译员。
因为我那时候就不认识隔壁箱子的，他们也是好像有几位在轮流，想说哇都是主播耶不过比较有趣的是后来这么十几二十年后，我在教客语口译班的时候有遇到老师，说当时他也是参与其中的，就等于是我前一棒的。
哇，是一个最亲近的陌生人的感觉。
没错，那个时候不认识、没想到十几二十年后又在不同的场合遇到，然后聊起说当时我也在那里然后他也在那里、在这个的会议当中，就像你刚刚讲的，好像感觉有个平行的宇宙就是这些来自海外的客家人，他们只会讲当地的语言跟客家话、是不是哪一天要到摩里西斯要带的是客语口译？
对啊，
那 Patrick 要赶快报名哦
我觉得在那个之前对我们来说，我们现在的要了解的就不是只有台湾的客家了，你可能要对全世界的客家做一些，可能去认识他们做一些功课这样。
那客华有做过吗？
客华也有啊、客华的话目前就是可能会有一些颁奖典礼啊，或者是一些地区性的会议。那我还有做过一次叫做客家小炒全国争霸战的颁奖典礼。
客家小炒我好爱哦里面会有鱿鱼豆干、突然让我好想念，我很喜欢吃客家的小炒，还有姜丝大肠很酸
、
勾起了我的回忆。所以是厨艺大赛？
对，它是一个就是料理比赛啦，然后就是有先分区嘛、大家分区先决斗完之后，分区最厉害的那间店然后再来，我记得是北中南东，然后就是比赛这样
啊。颁奖是在哪里？
颁奖在台北的圆山花博公园。
原来还有针对客家小炒这个很典型的客家菜也可以办这个擂台大赛耶。那你知道有没有姜丝大肠大赛
我觉得我们可以期待客委会来办一下，因为客家小炒他们在办的时候其实不是说我们他只有传统的那个样子，我记得他还有类似有点像创意组的感觉
、所以还有加入就是变化型，对不
对？
对
啊，
哎，不错不错，好哦，下次也可以办个客家马吉大赛、我们小时候都会吃马吉，还有吃板条，板条也是还有给马盖给牛客家的土鸡
刀碟盘，
对，小时候最喜欢，还要一定要加橘酱，
对
不对？
没错
、橘子酱、都流口水了，怎么办？
聊一些让大家很饿的话题
对啊，颁奖典礼的时候、也是一样都用客语进行是吗？客家小炒的颁奖对象是谁？你的听众对象是谁？
听众是那天到场的一些就是贵宾跟官员这样。
同步口译的方式还是逐步口译的方式进行啊？
那天是同步口译，
所以有带 戴耳机。
有，
下次有这么好玩的事情通知我一下，我去当观众、啊、然后也看一看 Patrick 口译的英姿其实在课日口译班之前有在外面学过口译
啊，对没错。
那在政大日语系的时候有上过口译课吗？
我自己是去外面找口译课上，因为我们自己系上是没有口译的课程。
哦，所以你很用心就自己去外面补习吗？算补习班吗？推广班？
一开始是找那个语言训练中心 LTTC 的中日口译课程。
哦，台大的 LTTC， LTTC 是 Language Training and Testing Center， 就是台大的语言训练测验中心。
对，
在那边上过他们的口译课。
对，一开始找那个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大学还没有毕业，我记得他们的价钱相对的比较没有负担，便宜一点点啦。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会做口译或适合做口译，那我先去上上看，先去了解一下。那他们的上课频率我记得是每周一次，然后就是平日的晚上，所以大概两三个小时吧这样。
学了以后觉得怎么样？
那一次有一些基本的认识，然后因为学员的人数比较多，然后刚刚有说到上课时间大概两个钟头左右，所以其实练习的机会有点少，就是好像我了解了这件事情，但是我没有什么练习的机会这样，所以上完也觉得有点怕怕的，好像不是很能够真的 出去做口译。
嗯，意犹未尽。
对，
觉得还学不够这样。
觉得还学不够。
那后来有再继续努力吗？
对，后来又有跟一些系上的朋友，我们一起去报了中国生产力中心的中日逐步口译课。
啊，中国生产力中心也是在台湾办这个口译课程历史相当悠久的。有不一样的感觉吗？就是两个地方上课不一样的教法吗？
两个地方比较不一样的，第一个是生产力中心的老师比较多位，就是他在他的课程当中，我记得我们有大概3到4位的老师来帮我们上课这样，所以你可以学到每一个老师他可能他自己处理口译的方式，或者是他的一些技巧啊、经验分享等等。
那 LTTC 台大的口译课的话，那时候是一位老师吗？
对，那时候是一位老师上完整个课程。
各位听众这边刚好也可以来补充一下，就是如果各位有兴趣到外面去上口译的推广班，不管是中日或是中英，可以去看一下师资的部分，有两种的形式，一种就是从头到尾是一位老师教，那这个是一种，那另外一种形式是聚集很多的老师来教，所以你两种都上过哦。
对，
你刚刚有讲到说有很多老师一起教，你就可以学到每一个老师的精华，对不对？
对，
从我的经验当中听到学生的反应，就是如果是从头到尾一个老师的话，那老师对你的了解会比较够，他看着你从第一堂到最后一堂的进步，然后也可以可能个别的再给你一些指导。当然有的学校他开的口译课推广班的话是3位4位甚至10位老师聚集各自上一堂课或两三堂课，好处就是像 Patrick 刚刚讲的，你可以学到每一个老师他怎么样处理口译这件事情，学到各家精华，学生也是会反映说好像课与课之间的连贯性，或者是每一个老师来都会重新问一下大家的背景啊等等等这样。
哦，对，这个有可能因为每个老师要重新认识大家。
对，然后认识完以后就又拜拜了对，所以各有好处， 我倒没有说一定哪一个比较好，因为确实只要是每一位老师都是非常有经验也乐于教学善于教学的老师，我相信各有优缺点，只是说大家也许在报名前可以稍微去关注一下这件事情。你刚刚有提到台大的课程是一周一次，
对，
然后学生比较多，那生产力中心就
生产力中心的课程也是一周一次，那它是在周末的时候会上整天7个小时，
所以那个周间的就2-3小时，后来你上的生产力中心等于是时数，每一周时数就 double， 就
对啊，每周时数变得比较多。整个课程的期间我不确定有没有比较长，体感上好像有比较长，可能因为我们的练习时间多了很多。
练习时间很重要哦，你觉得？不过你刚刚有提到一点是说一开始上 LTTC 的课是因为它的价格相对比较亲民。
对，
不过我在想其实这个是也许跟它的时数有关吧，会不会？
哦，我觉得应该也有，
就是 到底持续一个月还是三个月的课程、嗯、然后每周几小时，除非你有去把它除以那个小时数去算出它的单价要不然你不是第一个跟我说他启蒙的口译课选了某某学校的时候某某补习班的时候原因是因为价格比较亲民、嗯、比较没有压力，所以或许这给开课单位一个想法，就是说在还不确定自己适不适合做口译还在尝试、啊、在入门的门槛的时候也许学生只想用比较有限的经费去尝试，那等到呢学的有兴趣他就会再去找长一点的可能贵一点的上课，是不是这样？
觉得的确也是、欸、就是一开始你可能会比较想要，说真的考量的也不是说单堂课多少钱，就是 total 那个钱我现在到底负担得起还是负担得不起、嗯、这样、
啊、对对对，然后就是说整体给你的在财务上面有没有压力这样、哦、
对，
或许入门班的话又考虑到学生这种他只是试试看，他还没有决定整个头要洗下去的时候的想法我的经验是上初级班的学生一旦发现他喜欢了他就会来问说哪里还有进阶班，他就很想要很完整很深入的学习，就会希望课堂数比较多一点、嗯、
对，
对，
我那个时候觉得我的练习次数不够多一样，
其实一样的嘛，如果你时间要拉长练习时间要多，那很可能他的学费总体来讲就会贵、哦、那这个请听众可以参考一下自己去考量需求，好，你要学长的学短的，一个老师从头教到尾的还是很多的老师一起合作教的口译班。
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在生产力中心的学员也不是说大家都好我要来上这个口译班我就是以后要当口译员，他们有些人是在可能在日商公司平常的上班的过程中就有偶尔会有口译的需求，所以他是为了让他的等于工作比较顺利，所以他来培养这个能力这样。
嗯，这个我想我可以了解。
对，
真的已经破釜沉舟非要做口译不可的可能就去考直接考翻译就走了啊。推广班的存在我想还是有它的功能，因为有一些是工作上的一部分需要做口译他来加强技能、
嗯、对，
然后另外一个是还没有决定要去考翻译研究所或者是要先来练一下功，有助于他考翻译研究所，总之他是一个第一次的尝试的时候、嗯、他的功能其实还是要肯定的，因为好多翻译所的学生他们当初其实也是从推广班开始确认自己不会被这个事情给吓走、
哦、
因为毕竟如果你好不容易考进去一个翻译研究所或申请国外的学费也动辄就一年要百万的，结果到那里才发现哈口译是这样哦，我根本跟我想的不一样，我并不喜欢，那成本是确实会高一些。
对，
接下来你就毕业以后就到翻译社上班了对不对？
那是我第一个工作。
你在翻译社是做译者还是做什么工作呢？
我进翻译社的时候一开始是用实习生的方式进去的，它本来是一个半年的 program， 然后其实、嗯虽然名为实习生，但是学生或者是你是毕业之后的社会人士其实都可以申请，等于说你一开始约就已经签好了是半年这样，一开始是用这个身份进去、嗯、
那时候有薪水吗？
有，
是
有薪
水
的，然后也有一些培训的课程、
嗯、半年以后再决定要不要用你，然后或者你想不想留下来是吗？
一般来说是半年结束之后，因为通常公司已经有自己内部的人员嘛，所以、嗯我后来进去看到我后面的实习生啊，就是半年结束之后他们可能回去继续念书，或者是他就是转成自由译者、嗯、
实习生跟会不会结束之后进去工作是两件事情。
对，其实是两件事情、
哦、不过听起来也是不错耶。这边听众又可以去考虑一下翻译社他们会有这一类的跟大学或研究所进行的实习计划，这些计划很好，因为你可以在还没有毕业或还没有进入职场之前先去了解翻译这个产业，最一线的去了解到口笔译。那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网络上面搜寻一下相关的讯息相关的机会。那你那时候半年在那里学习，
对，
然后之后结束后这双方合作愉快就留下来了。
那个时候是刚好有一个正职的职缺啦，就是刚好出现了一个职缺、oh. 然后 就在我的实习结束前一个月的时候就有谈说，哎，那你要不要继续留下来这样。
那一定也是因为你表现很好。哎，所以如果没有刚好有一个缺开出来，其实就不见得进得去，对不对？
对，我就不知道会去哪里的，我也不知道。
一切都是机缘哦。你进去以后呢，是
其实从实习的时候开始的工作就是编审，就是一般说的 checkers。 我们定义编审，我们的工作有两个方向，第一个当然就是译文，先经过跟公司合作的译者翻译完之后回到公司，那我们进行译文的审稿校稿，这个是对译文处理的部分。那另外一个编审要做的事情是，因为公司也需要判断说，那我这次发出去给译者，他做译者的工作品质怎么样。所以编审也会针对这个部分可能写一些简单的评语啊，或者是评分，让公司以后派件的时候可以知道，哎，这个译者他做某个领域的案子做得不错，那我们可以继续找他。
哦，哎，这边我听到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你说是去审他们的译文的品质，
对，
所以可以做 checker 的人是不是要比译者厉害，是这个意思吧？
我觉得倒不至于说一定都在译者之上。我们有时候也会看到译者的译文很好，回来之后大家在公司赞叹
哦，要拜读。
对，应该是说会有两个情形。第一个当然就是客户比较谨慎，他想要再多一次有人去确认说，可能译文的用词啊、标点符号那些有没有符合他们的需求。
哦，
另外一个就是时间比较赶，或者是字数量比较大，几十几百万的时候，我们不免必须要拆译者作业。那我们拆了比如说四五个人回来之后，我们要在公司里面再去统一一次我们收到的这些译稿，
翻译社都有这样一个再次把关。
对，
这样给到客户手上的品质就更有保障嘛。哦，
对
哦，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刚刚 Patrick 讲到未必有比译者厉害啦，但至少你要有能力判断他翻的对不对，或是符不符合客户的要求啦。就不能太差啦。看不出哪里犯错也不行。也许就枉然了。那第二部分我听到的是，你是说是特别情况，还是其实每一份译文进来你都会有一些或多或少的 comments 啊？
算是基本流程，就是我们的内部的系统在我们审完稿子的时候，其实都会自动有一个说会有，当然会有一些标准的项目，比如说它的译文流畅度啊，或者是标点符号错字这些，或者是他的用语有没有遵守，比如说客户给的 glossary。 对，会有一些基本的评分项目可以去就做个记录。
这些的对于译者的翻译品质的 comments， 译者看得到吗？会给他们吗？
译者要看的话是看得到，不会给说一个很冷冰冰的 comments 说，哎，你是哎，你是 A， 你是 A 加还是什么？比如说你在哪个地方的处理跟最后客户要的不一样，或者是说，哎，好像每个人的语言的习惯会不太一样，那你可能有某一个地方我们觉得可以再调整，比较符合最后完成的风格，那我们会把这些告诉你。
但是SOP 就是会给译者，还是说译者来要才会给？
SOP 没有说一定要给。那有时候是译者来要，那我们会给评语，或者是说你可以要审稿完之后的比对报告，就是你翻完的版本跟审完的版本有什么不一样，可以有一个这样子的报告。那我们内部当然也是鼓励大家说，如果你觉得译者这次做得不错，你也可以主动发这个审稿反馈给他，而不是说他是有问题的时候才收到。
哎，不错，这是一个良性的哦，就是说不是翻译社来找你都是因为你翻不好，他可能找你是告诉你你翻得很好。
对，也是
Good job。
我也是希望说不要就是 No news is good news。
这个真的很珍贵耶，所以各位笔译的译者要去问一下你合作的翻译社有没有这样子报告。然后好像你在学校念研究所的时候，老师不是每一周都要给你打分数，给你评语，有很专业的译界的厉害的人给你评语，这个要花钱买都应该要去给他买回来。你去学校缴学费去请老师批评指教。各位听众啊，如果你合作的翻译社有这样子一个把关的机制的时候，千万不要错过哦。有没有译者你要给他他不要的？
我们的确也有遇过译者说他不愿意收到，那就是好，我翻完就交给你这样。
不愿面对真相没有开玩笑就也许他对自己很有信心啊，就觉得不用再看了，但是至少比较 junior 的译者，哇，这真的太好了啊！有人可以指点你在翻译上面的表现，如果收到 checker 说你翻得很棒，那不是也是极大的鼓励吗？
对啊，那应该也很开心吧。
哎，那我就相对问一下说我们都是译者嘛，都是要看翻译社发案子派件给我，那请问你在翻译社里面的经验，哎，你们怎么去判断哪些译者要多合作，哪一些就默默的少合作？或者是你刚刚有讲到，其实那个译文的分析报告里面，就如果常常都是错译，一定会误译啊漏译，当然会影响到这个对译者 的印象了哦。那还有吗？还有没有别的，特别是有什么的秘密让我们不知道说，哦，原来我犯了翻译社的大忌，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受到翻译社的青睐，能够多发案给我呢？
好，我想我们不要说大忌这么严重的方式好，我们用一个趋吉避凶的方式来跟大家说。
好，请开始，什么是吉，什么是凶？
好，我先用我们编审的角度来说好了，因为我们等于是接译者的下一棒嘛，那我们也会希望说译者是交出来的译文让我们是好工作的。
嗯嗯，
第一个是很多的案件，比如说大型的或者是固定合作，他们会有自己的一个 style guide。
嗯， style guide，
对，告诉你说他的标点想要怎么用啊，或者是他有一些固定的用，比如他的公司全称要翻成什么，简称要翻成什么，有这些固定的，那就是当然希望译者可以看过然后遵守这样。对于我们来说还有另外其他的是，像是档案里面有可能会有错字，或者是这个档案是在我们转档，因为我们都是用那个 CAT tool 作业嘛，转档的过程偶尔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那如果你愿意主动提醒我们说，哎，这个译文的哪里有问题，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开心，我们就会等于你已经先告诉我们了，我们可以去做处理。
你刚刚讲到 CAT tool，也许有些听众没有听过，
这个叫就是总称翻译辅助软体，像我有听前面 很多集的来宾都谈过，像 Trados 啊或者是 TermSoup。 那还有一个很常用的叫 MemSource， 也是这种翻译软体。
是在翻译之前先让这些机器跑过来统一词汇呢，还是它是一个怎么样的运作方式？
这些翻译软体的运作方式比较像是它可以辅助你的工作，就是虽然我们提到这么多个名字，但是它们有一些很共通的功能，比如说translation memory， 就它是用来记句子的，它会记你翻过的句子，然后就存在它的记忆库里面，如果你下次遇到类似的原文，它就会跳出来告诉你说你已经翻过了这个句子，可能有一些不一样，那你要不要直接套用。这个通常很好用是在一些行录啊，就是那种可能有一些机械行录它每年要更新，那更新大概就是小幅度的变动嘛，它其实大的句子是长得一样的，这个时候有 TM 就会省事很多。
所以用刚刚提到一个点，也是我们前面几集有提到的，所以现在笔译译者他必须要会用这些软体是不是？
当然我觉得这边说的可能不包含书籍译者，因为书籍可能就是另外一件事了。那如果你是接文件啊，或者是游戏或者是影片字幕之类的，我觉得应该都会需要用到这些翻译软体。
这是译者在跟你们合作之前就要先会的，还是说合作以后你们再提供课程训练？
我记得我们是都会一开始会提供一个简单的训练，先让译者会就是学会我们公司在使用的这一套软体。那在合作的过程中，就是我们已经是固定合作有派件的译者，那如果因为公司的考量说，欸，我们现在想要来改用某一个新的工具，就是新的软体的时候，我们也会告诉译者说，欸，我们现在有开这个比如说 MemSource 的培训课程，那你们要不要来上课这样。
我这样问的原因是因为前面我们有访问到翻研究所的老师跟所长，他们都有提到他们的课程的特色就是会训练学生有关于这个电脑辅助翻译的部分，所以他们也都有强调说让学生毕业以后毕业即就业，就可以 立即为翻译社所用。那翻译社看到你会用这些软体的话 Trados, TermSoup 或 ManSource 的话，至少会有加分作用，就哦，这已经会用了。
对，
那甚至于有些翻译社已经到了这是必要条件，你什么都不会的他就不用你了，也有可能。所以你刚刚讲的是会有课程，对不对？
对，
那就让我这个老一辈比较放心，因为我以前念书的时候还没有这些软体学校没有教，也许我就找会给我之前训练的翻译社，所以还有希望就在学了以后就可以再用，可以上手。
还有一个应该是一开始大家都会示意嘛，那你示意通过之后后续再就是接案的时候你的品质也要稳定，就不能说假设我今天是一个兼职译者，然后啊，我今天上班好累了，然后就翻出来的品质就2266，这样等于你的品质波动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在派件也会有点担心。哎，这次好像我们每次派件在掷骰子，回来的点数是几点？
哦，所以品质也要一致，比较稳定，对不对？
嗯，
没有错啊，因为试译的时候可能很认真的翻得不错，通过了，开始接案以后就不晓得什么原因没有去查证，或者是没有多看几遍就交出去，那其实翻译社如果发现你的品质不稳定，或是后来比试译考核你的那个试译的时候没有那么稳定，这是会扣分的嘛，然后会影响他之后对你的印象。
对，那如果是派件比如说 PM 那边的话，
嗯，
刚刚有说到要怎么，我们要怎么挑译者嘛，
嗯，
那第一个当然是译者都会有自己擅长的领域，
嗯，
那我们就会先第一关就是当然游戏我们就找游戏擅长的译者，法律有法律的译者，医学的译者等等，
嗯，
那领域再下去之后呢，就是也会跟我们刚刚说的你过去如果你是有固定合作的译者，你过去的表现怎么样，你过去的译稿品质，这也是一个考量。那如果你真的还要细问到说那到底你们会先问谁，这个其实就不一定了，就是看 PM 工作的习惯，
嗯，
所以也不是说先问你你就很有希望，或者是不先问你就不尊重你怎么样，就是可能是时间的考量，或者是说他今天可能案子还没有成，他会先了解一下译者最近有没有空，
嗯，
有时候不是成案才去问，就是我有听到两种说法，第一个是我案子已经成，我现在时间确定了，那我来问你可能就会比较明确的告诉你说我现在这个字数发给你几月几号之前有没有办法交稿，
嗯，
那另外一种就是会用比较可能没有这么确定，就是说我现在有多少字的，那你可不可以评估一下你的作业速度什么时候可以交件，
嗯，这都还在评估的阶段。
对，
就是如果你作业的速度没有办法赶上他们需要的时间，那就不会谈成。关于译者的费用呢，就是每一个字多少钱，像这些是 case by case 看这个译文的难度啊，或是主题，然后再去跟译者谈呢，还是它是一个怎么样的计算方式啊？像我口译的合作方式的话，有的翻译社都不用谈，因为它永远都是有一个标准 SOP， 那你是定义在哪一个能力范围的口译员，他只需要跟我说哪一天有没有空，你愿不愿意接，那我们都不需要谈钱，因为钱会多少我们都预期得到，而且都不会有闪失。也有翻译社他就每一个案子来询问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说多少钱，然后看你要不要接，那当然你就可以说接，或者是去跟他 negotiate。 那你们笔译的时候是哪一种方式啊？
笔译的时候我们是就跟老师说第一个情况比较像，一开始就有谈好一个固定的价格，
嗯，
并不是说每次的案件就是每次开一个价格去谈，
嗯，长期合作的译者他也不需要每次跟你谈价钱，就最后只要有字数出来他就知道多少钱了，对不对？
对，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已经定好了。当然我记得是派件的时候还是会信件好像还是会稍微提一下说你现在的费率是多少，
确认一下有机会调整吗？
我们刚刚有提到说每次派件的时候其实都会给译者一个等于你这一次案件的表现怎么样，我们会内部留一个记录，这件事情就会跟后续的译费调涨有关系，就是译费是有一个固定的规则会调涨的，
嗯，因为 为我有听过译者朋友跟我分享，就是说有的翻译社他固定几年以后两三年啊，他就会检讨一下这个译者是不是翻得很好或是有进步了，有的是主动会调薪，那有的翻译社就是你如果没有要求的话那就十年如一日了，意思就是说译者自己要主动，如果你觉得你应该有比三五年前厉害了，可以提出要求让他们去审核评估，他们觉不觉得你值得调薪那是一回事，但是重点在于是翻译社会自己来跟你谈还是要你提出，要不然就不会有提高的机会的话，那这个也许各位从事笔译的译者可以去想想看吧。
如果真的想要调的话应该可以自己去关心看看，像我们虽然是有一个定期的制度在，但是偶尔也会收到译者说哎，我可不可以就是我接了这么多件我可不可以稍微调一下对啊，我觉得可以自己去问，
我想也合理了、
对啊，
讨论看看嘛。
对啊，
也不无可能你接到的答复就是哎，不行这样、那就自己要再继续进修咯。
对
对于我们的后辈现在在念语言科系日文德文英文各个科系的小朋友们，你觉得到翻译社去应征到翻译社去工作你会推荐吗？你觉得这样走这样一遭好不好呢？
我觉得如果有想要了解就是笔译的市场也好，或者是说了解笔译的客户他们想要的译文是什么样子，有机会去像刚刚说的半年的实习我觉得也是有帮助的。像我自己认识的人来说，我有的同学就有同学比我早去实习，那他实习完之后他的做法就是他就开始当自由译者，就是他经过那段有在 in-house 公司里面的时间之后他就开始当自由译者接案。那也有遇过有状况是我先当自由译者之后发现我还是比较想要上班族的可能时间比较固定的生活，那我又再进到公司里面，最后都是看自己想要怎么样的生活吧。
我以前有个学生他也是在翻译社做 in-house， 他那时候跟我们的分享是说他不是 checker 他就是译者、但是是拿月薪的、他说他每一天有固定的字数要翻，如果刚好有案件比较多他多翻了或者是加班留下来翻那就会有 extra 费用给他。
对，我们也是因为 in-house 嘛，所以当然也是固定薪水，那就会有一个工作量的算法、每个人是有谈一个工作量的，然后会照你的每日的工作量去派案件。那如果真的今天案件比较忙真的超过的时候就是会有 bonus， 就跟一般人做工作会有绩效奖金一样。
所以听起来很合理耶。如果可以到翻译社去工作一段时间其实也很好，因为你就知道翻译社要的是什么，然后他们怎么样去挑人啊，然后客户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再出来做自由译者的时候也许心里更踏实，更知道怎么掌握方向，听起来也不错。在还很 junior 刚毕业的时候还不知道怎么样去找到自己定位的时候，或许先从了解客户开始。
而且我觉得实际进过翻译社之后你就不会觉得啊好讨厌这些人都在交出去之后改我的稿，而是说我们现在是等于我们是接力赛啦，就是不同的棒，那我先做好我的这个部分，然后后面交给翻译社的 checker， 那我们要怎么样才可以让我们的合作关系愉快。就是你现在了解对方的立场之后就是你就可以当一个让他觉得合作起来很舒服的译者，我觉得这也不错。
我想翻译社也不会没事要改人家东西，要改一定是有需要的吧
对啊。
接下来来聊聊你现在的工作好了，为什么就离开翻译社了呢？
好，为什么离开翻译社我觉得有两个原因可以讲。第一个是说我那时候不是去上了课日班，然后我说这个经验很重要吗？
对，
很重要，就是突然被打醒就啊，我的口说变好烂
口说变好烂
对
哦，在哦，对，你刚刚讲翻译社你是改笔译的 checker，
对，
所以都在做笔译，
基本上都在做笔译
哦，所以你后来发现说日文的口说变生疏了。
对，口说生疏了，然后就开始想说我如果以后还想要继续做口译的话，那现在的这个状态好像不是很理想，我必须要可能做一些改变，所以这是第一个念头。那第二个是说其实我们编审跟译者一样，每个人也有自己擅长的领域，那到后来我就开始觉得我都在做我擅长的案件，好像比较难有机会去尝试一些可能以前没有碰过的，可能偶尔啦，比如说合约或者是 简单的医学卫教的案件，偶尔会来到我这里。
嗯，
但是实际上案子来了，公司总是要消化，那还是会优先给你你比较擅长的领域，所以就有一种渐渐安逸还是渐渐定型的感觉。
那你的专长领域是什么呢？
我自己比较多是游戏跟机电类。
欸，游戏现在也是很大的产业，我不时会接到翻译社来问我做不做游戏，或者想要我帮他们去修改或订正一些游戏的笔译。说实在，我没有碰这一块，我一定要玩具的，所以游戏是你的专长。还有机电。
游戏应该说就是自己爱打电动嘛，所以就会了解说那个可能游戏的艺文它呈现出来会长什么样子啊。然后实际上最近因为手游很红，所以手游的案子其实非常的多。对，所以游戏是一个蛮大量的案件来源。
所以各位听众，如果你是客户端，你需要有懂游戏的译者，我们 Patrick 就是你可以选择的。他会客语，他会华语，他会日语。所以你当时离开是因为想要学更多？
对啊，其实公司是还不错，但是就我个人的考量会觉得我想要去做一些别的事情吧。
我给这样的年轻人拍拍手。就是还年轻嘛，就多方的尝试。我听起来你跟我以前的想法很像，就是我离开前面几个工作的原因多半都是因为我觉得我学的差不多了，学够了，我必须要再换一个环境来刺激我学更多的东西。
对，
现在上班的是什么样的公司？
现在的是一个资讯公司，那我主要负责的产品叫做 Chatbot 聊天机器人。
我们常常在萤幕的那个角落会叫你点进去问问题的那个吗？
对，就是萤幕角落那种小视窗。、欸，有问题可以问我那种。
有的公司都会给他们取名字。欸，
对啊，就是每家都会取一个很可爱的名字。
就是客服人员的男生或女生，这样他让他有一个形象在。所以你们公司是背后在做这个服务或
是
写这个软体的人？
就是，帮一些公司行号或者是政府单位，他们想要做这个聊天机器人的时候，就是帮他们去背后提供这个服务。这样
应征上这个公司是因为你的日文能力呢，还是因为你懂机电懂游戏，还什么呢？就是他们选上你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我先简单说一下我现在的职位好了，因为我现在的我自己的职位也不是一个需要写程式的工作，我们比较像是对客户的顾问的角色。因为你可以就是老师应该可以想象，我们一个机器人买回来，他不是马上什么都会。就是你可能要给他一些你预设的你想要让你的 user 问什么问题。所以这个是就是需要人工去建立的，所以会有一个这个建立的流程。那我们工作就是在这个流程中去担任顾问啊，帮客户解决问题，或者是给他一些提案，怎么样可以让你的机器人运作更好，或者是让你的题库表现更好等等。所以还蛮多是跟客户接触的。
是不是也包括等于是在工程师跟客户之间沟通，就是把客户的需求带回来请工程师设计 或是加功能什么？
因为我们的工作范围比较像，我们可以在现有的系统上做到什么我们去帮客户做，那如果现在标准的系统没有的话，那的确就是要问题报回来然后去求救工程师。对，
所以你们是一个两者之间，公司跟客户之间的桥梁。
对，
有用到日文的部分吗？
我自己的话是我们有对日本的代理商，所以我那时候进公司的确有因为语言的考量，就是需要可以跟日本沟通的人嘛，语言应该是其中一个我觉得我被录取的一个点。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有说到这个工作还蛮需要沟通协调的部分，所以这个就我觉得就不是属于任何一个专业能力，就是单纯你在职场上你就会跟你的工作团队有一个好的沟通或合作的那个能力。
你是一线要跟客户去沟通协调。
对，
相较于之前做 checker 的时候，当然做 in-house 就会有同事。我们在分析你适合做自由译者或者是要不要上班，其中一个点是在于说，如果你都在家做笔译，其实是可以宅到最高点，你是都不用讲话，你就接案子，收到文件翻完 再 email 寄回去，就是是可以真的就是不出门不讲话不互动的。如果刚好你也没家人住在一起的话，可以嘴巴会慢慢退化都黏起来。当初你在做 checker 的时候， 你会经常的需要跟译者沟通吗？还是说不用？
当时基本上真的没有口头沟通，因为跟译者可能最多就是信件。
嗯，
对，大家都电脑作业嘛，那我
所以现在人好像手指比嘴巴更重要，好可怕、哦、好，开玩笑开玩笑。现在这个工作相较于前面，你觉得最大的不同或很喜欢的地方是这一块吗？还有什么地方？
对，跟同事的合作模式开始有点不太一样，就是真的会，我觉得会需要比较密集的沟通，甚至是跨部门的沟通。然后对啊，像刚刚说的，面对客户也好，面对我们的代理商也好，就真的会有时候就是你必须被推出去讲话，被推出去做教育训练、嗯、让我去有点用到以前比较少训练到的能力吧。
听起来 Patrick 是一个也是喜欢跟人家接触的人，对不对？
应该算。
之前有一个从写程式的工程师转行来做口笔译的学生、嗯、他就有提到个性上有可能是因为喜欢多一点人的接触跟沟通。听起来现在这个工作让你有跟之前不太一样的学习。
对，
做到目前觉得喜欢吗？
做到目前虽然偶尔也是会有觉得挫折或者是压力很大的时候，但是好像我有在成长，我在学新的东西。因为产品这个东西比较更新的幅度比较快，那就变成说我们有时候应对的方式或者是我们怎么去教客户用这个东西用得更顺手，我们的策略也是一直在变。
嗯，
就是一个我觉得变动的脚步蛮快的。
你刚刚讲到会希望自己去学不一样的东西，我最近开始在学肚皮舞，今天上的第一堂课、哦、
今天第一堂课。
是，当然你就知道一个挺了一个大肚子在那挺来挺去。我觉得很好玩，我发现肚皮舞会用到的肌肉跟平常其他的运动不一样。比方说我们平常不太会动肚子、嗯、骨盆腔这一块、
嗯、
所以我为什么突然想到这一点，就是你换一个工作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原本的工作也很好，
对，
但是就想要去体验不一样的东西。最近就想要去做一些以前比较少做的事情，包括比较少去动到的肌肉、
嗯、
免得它萎缩退化这样子啊。其实包括我来做 podcast 这件事情，我前面几集其实好多的反应是，老师你怎么会来做，真的很难想象，你怎么有空。
对啊，我一开始看到我也觉得哇超酷，老师要做 podcast。
就是他们都觉得我平常教书口译就很忙了，其实也很简单，我想要做一些 我想要开发我的潜力。你看这么大年纪我还在开发我的潜力，我其实有很多脑区块的细胞没有叫他们醒来过、欸、所以我就在朋友建议之下我就来做了。最大的收获其实是在于目前为止访问这么多的朋友，原本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可是透过了访问才知道有背后有这么多好棒的故事。那今天也是听到了 Patrick 的故事，谢谢你今天来跟我们聊天。
我也很谢谢老师邀请我来这边跟大家分享。
在节目最后是不是有什么要再跟我们观众说一下的呢？
是因为课余口译然后有机会认识老师嘛、嗯、对我来说的确也是因为这样子，课余对我来说本来是一个家里的语言，变成现在是我有一些可能外面的工作机会，或者是开始比较关注各种客家的事情，所以还是对还是当后该开始啦。
很好的开始，原本只是限定家里跟父母讲话使用的语言，现在变成有工作机会。
因为开始认识比较多客家相关的人啊，然后开始去关注这些活动，像是前年有一个叫做那个浪漫台三线艺术季，那个时候我就带我朋友去玩，就是大家也觉得哦，这个活动很棒，开始接收到不同的你以前不知道的事情，
嗯，
我觉得也蛮好的，
嗯，
或者是甚至一些客语的流行歌也好啊，然后现在其实也有人用客语在做 podcast。
来介绍我一下，因为我要继续的学客语。
在高雄美浓的书店，他们自己做了一个客语的 podcast 叫做幼稚
幼稚
对，那个柚子的水果，柚子的柚，然后地方志的志
啊，幼稚，
对，
嗯哼嗯哼，好，我回去找找看。
好、啊、
它是全客语的吗？
嗯，全讲客咯。
哦，全部都讲客。
对呀、啊。
哦，我来谈看我塔发会讲客好吗？
好。
那我希望我的客语可以持续的进步。
当初看到那个初级班的时候， 所以我就跑去跟我妈说，哎，妈，客委会开口译课，哎，然后她就说，哦，是哦，那要怎么样才可以去报名？然后我们就说那个嘛，检定要中高级，她说，哎，那我也可以去，我说真的假的，你要来？好啊，那就一起去，所以我们真的就母子俩一起去上了那个初级的口译课。对我来说，我会觉得就是刚好因为客语口译这个机会啊，然后妈妈跟我一起来上口译课，她来了解一个就是我有兴趣的东西，
嗯，
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蛮开心的。
嗯，那今天谢谢 Patrick 接受我的访问，带来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以后有机会再邀请你来我节目聊天哦。
好啊，谢谢老师今天的邀请，希望我们以后有机会可以再更新一些新的有趣的事情。那也谢谢大家收听，
也希望有一天也许我们会变同事哦。
好
哦，今天我们就讲到这边，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艾美讲 Amy 讲，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欢迎各位继续做我的一家人，翻译的译，拜拜，
拜拜。